请大家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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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中午好。那我们上午那上到这个99页啊，第十品象形品，那其他的版本称为形象品啊。那补充讲义早上我有提到一个地方，大家可以在课本上自己注明哈，就是补充讲义的第7页的地方。补充讲义第7页的表格下面啊，表格下面，大智度论43啊，卷43这边，如果我们按照大智度论的论主哈、的解释的话，这个无受三昧跟不受三昧语词虽然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不同哈、但是龙树菩萨的解释。既然是很明显的说前者是空，此为无相、所以大家有没有在课本上面注明啊？就是你在课本上99页的地方哈，99页的中间有一个诸法无所受三昧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在这边注明无相三昧，你在上面写无相三昧，有找到吗？好，中间。然后92页呢，我们翻一下啊，92页前面的地方，92页的倒数第二段啊，就是倒数第五行，92页倒数第五行有一个不受三昧，有没有？他说前者是讲空三昧，所以你在那边写一个空三昧，所以古德的科啊。像吉藏大师的科，他们都是有根据的，就是他们很熟悉龙树的论，所以他们才科33昧的这几品。所以我觉得古德他们读书，他们读经论哦，真的是把经论当成是自己的一个解脱的指南来读的，真的是非常的详细啊。所以他们的科判呢都是有根据的，根据大智度论啊，他们是这样科啊。前面的那一品呢是谈空三昧，那这一品谈无相三昧啊。那至于这个就是内容上要说明这个无受三昧要怎么修，那经文本身并没有讲得非常详细啊。不过在我曾经有请有鼓励一个学生写这一方面的论文，所以那两个表格就是我叫那个学生写论文他整理的，他整理的啊。所以在经论本身它不是非常明显的啊，就是它的内容是怎么修。不过它在这种古早啊，就是比较早期的般若经里面呢，它谈这个三昧呢，阿罗汉虽然也可以得这个无受三昧，但是他却有不共二圣的地方啊，就是这个般若经里面有讲的哈。阿罗汉虽然可以得不受三昧，但是这里所说的是不共的啊，不共二圣的般若蜜啊，因为菩萨他的三昧啊，就是大家应该有听过哈。虽然33昧他是声闻也是有，菩萨也是有。但是在大智度论卷20呢，它有这样子简单的区别啊，就是33昧啊，就是三解脱门。如果是声闻的话哈，就是二圣的话呢，他们就是个别的观哈，这三个呢都是不同的啊，就是怎么讲，33昧都是有个别的所缘，对不对？像我们在阿含经看到的就是有个别的所缘，空无相无作，他们有自己个别的所缘。但是如果是在大圣呢， 在菩萨来说呢，虽然是三三昧，虽然也是称为三三昧，但是它却只有一个实相，就是它的所缘只有缘，同缘一个实相。所以《大智度论》卷二十它有这样子区别了，就是《大智度论》的智论的卷二十，它有做这样子的区别。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查，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差别。大圣的话他是修三三昧没有错，但是他每一个都可以契入实相，他是看菩萨自己的根基啦。所以他大智度论那里呢，他 有画了一个表，有导师有画一个表，就是空无相无作。那他说如果菩萨修空直接就可以体验到实相的话，他就不必再修下面两个，就不必再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体证到实相的时候，他全部都在里面了，这样了解吗？他全部其他的无相无作都在里面了。如果是说有一些菩萨他的根性没有那么猛烈的话，他修空他执着有一个空相，他执着有一个空相，空的相，那所以他就要修进一步，要修这个无相，要修这个无相来破这个，来破这个空相。那如果是连这个无相也执着在修这个无作，这样在修无作。所以在大智度论他是有说的，如果说立根的菩萨他修一个可以契入的话，就直接修一个而已，就直接修一个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补充上午所讲的这个诸法无受三昧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来继续看九十九页的下方，那上面是以一行，一种行，就是无受三昧来谈菩萨的内外无所得。那下面呢就谈众行，大家看科判有没有众行，你把众行圈起来，众行就是有很多方法。那所以呢下面呢他就提到有诸三昧还有陀罗尼，诸三昧跟陀罗尼。那三昧的话呢，在大圣或者在阿毗达摩的用词是蛮特别的，因为虽然三昧呢在巴利文里面，在梵文里面它是禅定的译名，对不对？但是在大圣经里面这个三昧，它不是只有禅定而已的，它有智慧在里面的。所以比如说空三昧它是可以直透到实相的，所以空三昧如果你直透到实相的话，这个三昧就是定慧等持的，就是它是止观双运的一个三昧，它跟声闻的只有修禅定就不同了。像我们昨天在上杂含的那一部经谈三三昧，那一部经呢它就是只有禅定而已的，在声闻法里面三三昧就只有禅定的，他没有说通达实相，他说你要转修无我观才能够得到解脱。但是在大圣的三三昧呢，他不这样说的，他说你如果在修空的时候呢，你直接修我空观法空观，直接就能够观察到无所得实相的话，空三昧就是定慧等持的三昧。所以声闻跟大圣的三昧是有差异的，OK， 那我们往下看。那首先来介绍的就是百八三昧，所以大家看科判有没有看到百八三昧，就是有一百零个三昧，一百零八这个数字，在大圣经论里面蛮多的，所以一百零八好像是一个吉祥的数目，对不对，所以三昧也要刚好是一百零八个。也许我们要问为什么不要一百个，那这一百八个三昧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下面，他说舍利佛说，但不离是三昧能令菩萨得无上菩提，更有余三昧吗，就是除了诸法无受三昧之外还有其他的三昧吗，所以须菩提说有的，那就是百八三昧，那我们看一百页，一百页这边，那我有把这个经文， 108个三昧呢标出那个号码，有没有？从首楞严行三昧啊，一直到最后一个108，离着如虚空不染三昧啊。在这里呢，他并没有解释，他只有列出名字。要解释的话呢，108个三昧他的解释呢，在159页啊，你写在旁边啊。159页的地方他就会解释这个159页是第几品啊，我看一下18品问称品啊，在159页开始就解释这个108三昧啊，解释蛮长的哦，从159页开始一直到后面啊，解释这个108个三昧啊。好，那我们先就不一一看了哈，那我们来继续看101页，101页的地方啊。那舍利佛，菩萨摩诃萨行是诸三昧，即得无上菩提啊，就能够快速的得到菩提啊，无上菩提。那除了这个无量三昧陀罗尼门啊。就是还有很多啦啊，说不完啦啊，都能够让菩萨成就。那再来的话就是长老菩提啊，须菩提啊，随佛心说啊，当知诸菩萨他如果实践这个三昧的话，以为过去诸佛所受记，今为现在十方诸佛所受记，所以能够行这些三昧呢，是能够成为过去跟现在佛的受记啊，得到他们的受记啊。那往下看啊，菩萨不见是诸三昧啊，虽然他要学习要修行，但是他不见啊，不见有一个实有的三昧啊，也不念啊，就是不思维啊，这个是一个有实有的三昧啊。那不念什么呢？主要就是我当入是三昧，我今入是三昧，我已入是三昧，就是菩萨对于他自己啊，我将要证得，我现在证得，我已经证得，对于这个初中后啊，就是三世的时间的观念啊，也无所分别啊。就是他在修的时候呢，即使他将要证得，现在证得或者是已经证得，这三个刹那呢，它都不会有这个分别啊。因为通常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呢，其实要将入禅定的时候，其实内心里面会很清楚的啊，将要进入的时候，那将要自己要进入禅定的时候啊，内心里面也会对这一些定的感受啊，清安啊，喜乐也会特别怎么讲，会欢喜的。那内心只要对这种感受产生欢喜，就很容易怎么样呢？有分别心的。就是我们的分别是什么呢？哎，我现在进入三昧之后呢，那之前没有三昧的时候，那一种境界跟已经证得三昧的境界是差很远的嘛，对不对？差很远。所以这一种分别心会让我们产生什么？我慢呐、啊。会产生我慢我执啊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继续看下面啊。舍利佛就问须菩提，那菩萨住这个三昧已啊，就是已经住了这个三昧之后呢，那为什么说从过去佛受记呢啊，过去佛那么远啊哈。那须菩提回答说，般若不异三昧，三昧不异般若，菩萨不异般若跟三昧啊。所以这里主要是谈说三个主持啊，就是什么呢？什么？菩萨、般若跟三昧啊。菩萨等于什么？般若蜜。然后呢，等于什么？三昧。 那这个是人嘛，对不对？菩萨是人，那这两个是什么法？哎，对，就是人法，它就不会有再有对立的了啊。所以在般若经，它经常都是不离开这个人法二空的一个范围的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102。舍利弗问须菩提说，那假如他们这三者都相同的话，菩萨云何能够知一切诸法等三昧啊？那须菩提就回答说，菩萨假如进入了这个三昧呢，他不会做这样子的思维，我以空法啊，人法，人法皆空进入三昧啊，他不会有这样子的思维呀 啊，不会有这样子的念头。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舍利弗，是菩萨于诸三昧不知不念啊。为什么不知不念呢？那须菩提回答说，因为诸三昧无所有故。这个无所有就是无所得啦啊，就是无所得。是名菩萨不知不念啊。所以我们在修学禅定也好，修学般若也好，修学三昧也好，这个无所得在菩萨道里面呢，它是贯彻始终的，所以它叫做不住一切法，有没有？我们前面第一品就有说，不住法住啊，以不住法，就是以无所得心来修一切法，在人我观察人我皆空的过程当中，都是秉持着这一种啊，毕竟空性啊，无所有的念头在修行，所以即使有成就，也不会有傲慢啊，对人不会产生我执，对法不会产生法执，对众生也不会产生有众生执啊。所以这个不知不念，就是他还是清清楚楚，只是他不会在他的内心里面住着啊。任何法不在里面，不在内心里面住着，才能够走得安稳。如果我们穿过一片森林，我们说什么啊？什么什么丛林过啊，百花丛里过，然后呢，片叶不沾身啊，这个才是这种境界啦。如果我们百花丛里过，那个什么呢，满身都粘上这个花香的话呢，那个就是懒惰了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所以在菩萨道的路上啊，我们说要广结善缘，对不对？要什么呢？比如说普贤十大愿，广修供养啊，要广结善缘。但是在这个当中，假如我们没有无所得的心，无所得的动机在修的话，这当中是跟贪嗔痴相应的哦。所以不要以为说，哎，我念的是大圣经，我证的就一定是大圣法，不一定哦。有时我们念的是大圣经，但是呢，修的却是不好说了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贴上标签了嘛。被贴上标签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有排他，或者是有就是分别了啊，会有分别。所以这个就是学习佛法有时候，不是在于跟别人比较啊，学佛法就是要跟自己的烦恼作战啊。OK， 我们再来往下看，佛述叹啊。那佛赞叹说：“善哉，须菩提，如我说汝行无争三昧第一，就是我赞叹须菩提呀、啊。过去我曾经说，须菩提就是无争三昧第一的阿罗汉啊。”与此意相应，所以你看须菩提他为什么在般若经那么重要，就是因为他是弟子当中，他是什么无争三昧第一，还有呢解空第一啦，对啦，须菩提他是解空第一嘛，那也跟无争三昧第一相同啊。这个无争三昧在大比婆沙论就有的啦啊。那他其中在婆沙也有举一个例子啦哈，大智度论有很多，我只是没有列出来哈。婆沙有一个例子是说，他说 有无争三昧的阿罗汉呢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虽然是证得阿罗汉果啊，但是他们的悲心啊，却在无争三昧里面展现出来的。比如说他在托钵的时候，他走这一条路，如果他走过之后呢，他发现呢，这里的人不相信佛法，那大家都是用异样的眼光在看这个托钵的法师。那这个比丘呢，他第二天就不要再走那一条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要让众生造业啊，这样他宁可自己没有东西吃，他也不要让众生造口业。那这一种阿罗汉呢，在论师就有记载的，所以无争三昧在阿罗汉里面是有的，但是是很少很少数啊。那须菩提就是其中的一位啊，佛陀赞叹他跟这个无所有啊啊这种精神是吻合的啊。那菩萨如果如是学，这样学般若波罗蜜的话啊，或者是这一切出世间法，那就能够跟须菩提的无证三昧相合了啊。好，我们再看最后一段，下一段。那舍利弗就说，菩萨如是学为学般若吗？啊，如果他菩萨这样学的话，就是算是学般若波罗蜜吗？啊，那佛陀就回答他说，菩萨如是学为学般若，但是呢，是法不可得啊，是法不可得，乃至一切处世间法不可得。那是法不可得呢，我们来看补充讲义啊，这一句我有补充给大家，在第九页啊，第九页。哎，刚刚有一句我也漏了补充给大家，大家看第九页的102页的地方有没有？102页啊，《大般若经》啊，《大般若经》就是标题十这个地方啊。诸三昧无所有，是菩萨不知不念。那玄奘大师的翻译呢，就是善现，善现就是须菩提啊。善现他说，菩萨入诸定，不作是念，我依一切法平等性证入如是等持，这个等持就是三昧啦。我以平等空性证入这个诸三昧，由这个因缘的缘故呢，菩萨虽依平等空性证入这种三昧，但是对于平等空性跟诸三昧不作分别想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因为一切法跟诸等持啊，就是诸三昧还有菩萨这三件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般若波罗蜜，皆无所有。那因为无所有，所以就不会有分别妄想啊。那玄奘大师的翻译就有四相，就是一切法、诸三昧、菩萨跟般若波罗蜜啊。那跟罗什的翻译有一点点不同啊，稍微有一点点不同。那好，再来我们看第十一个标题啊，就是补充，也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啊，是法不可得。那玄奘大师的经文呢，是舍利子，如果菩萨作如是学为正学般若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乃至学十八不共法，以无所得为方便啊。所以这句话呢，说以是法不可得，其实就是以无所得为方便的意思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所以大家可以在经文上面自己注明哈，是法不可得，其实就是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你记录一下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读般若经，你对不同的版本会理解的 更 完善一点。好，那这就是佛陀所讲的，于所学的法都要用无所得来修，那这个是对于所学的法。再来我们看课本103页，那对于人法都要以不可得的心来学啊，来修。好，我们来看103， 首先来谈人空啊，这边人空有分成一跟三呐、啊，有看到吗？啊，第一的话就是凡夫，第三的话就是圣人啊，所以人空中间差了一个法空啊，所以他这里的次第就没有以人人法来分的啊。他首先佛陀回答说：“我不可得，乃至知者见者不可得，明白吗？”这都是我的艺名嘛，我的别名，所以都是指人空，就是毕竟清净。法空的话呢，它就从五蕴、十二因缘、四圣地、三界、三十七道品，乃至佛的功德法，六度都谈它不可得，这法空包括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都是不可得。再来以圣者来说，就是出声闻果、辟支佛果还有佛果皆不可得，毕竟清净、啊、好，那这个是约人法来说。那再来就是约因缘、啊、因缘来说，那舍利弗就问佛陀说，为什么要讲毕竟清净呢、啊、佛陀回答很简单，他说不出不生无得无作，所以叫做毕竟清净。那这句话我有补充大智度论给大家看、啊、大家看一下这个补充讲义第九页、啊、大智度论卷四十三有看到吗？第九页倒数第二段、啊、毕竟清净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不出不生不得不作、啊，因边不起叫做不出，你把因圈起来，因他说因不起叫做不出，缘不起叫做不生，所以你把因跟缘圈起来就是因缘、啊、就是因缘。那定生相不可得叫做不出不生，有决定的生相不可得叫做不出不生，那不可得所以叫做无作无起。那因为起跟做法都是虚狂有为的，离如是相就称为毕竟清净。那所以呢，这句话要怎么解释呢？这句话要怎么解释呢？按照大智度论的解释，那这句话我们要怎么解释？这句话这个标题怎么讲？不出还有什么？不生还有呢？无得无作，对不对？还有是毕竟清净。那以大智度论的解释就是不出就是因啊，有没有？不出就是因嘛，然后呢不生就是什么？就是缘。他说这个因缘法，这两个因缘法都没有定相，定相不可得。定相不可得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他没有决定的自性相，就是我们说因有因有缘世间集，对不对？那但是这种因跟缘呢，它没有决定的自性相，没有决定的自性相。我们只要稍微因缘和合这个法生起，但是因本身无自性，缘本身也是无自性，所生的法也是无自性，所以整个来说它就可以称为不出不生、啊、因为它都是因无自性，缘也是无自性，果也是无自性、啊、所以在阿含经不是有说吗、哎、什么无常因无常缘所生之法云何有常，记得吗、啊、无常因 就是因缘啊，哈，因竟然是无常的，还有呢，缘也是无常的，无常因，无常缘，然后呢，两个加起来，所生之法，云何有常啊？这句话整天都在我的脑海的，我很喜欢这句话，所生之法，云何有常啊？所以你要找一个，我们要在世间上找一个常法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因缘果啊，这个所生之法就是果嘛，对不对？因缘果全部都是无常或者是无自性，我们要找一个恒常不变的有自性的法，那是自讨苦吃啊、哦。所以在般若经呢，他谈毕竟清净呢，是站在这样的立场来说的啊。那无得无作就是不可得，好，大家自己记录一下，无得无作啊，哈，这个就是不可得的意思啊，不可得。他说因缘都不可得，所以是毕竟清净，所以这句话就是这样了解啊，嗯。好，那我们来继续看往下看。回到经文103页哈，下面因缘不可得，那再来我们看学无所学哈。那菩萨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因缘果都毕竟空性，那菩萨学什么啊？啊，舍利弗问说，那如果是这样，那菩萨学什么呢？啊，那佛陀回答说，如是学，于诸法无所学，那要不要学啊？要还是要啊？如是学，你就这样学，但是还是以无所学的心态在慢慢的学啊。诸法相不如凡夫所着啊，这句话我觉得也是蛮好的，就是诸法实相呢，它并不是像凡夫所执着的那个相貌那样啊。因为凡夫是怎么样呢啊？所以舍利弗就接着问说，佛陀啊，到底诸法实相是怎么样的？哦，这句话太重要了啊！大家翻104页，这句话是太重要了啊！104页第一行，在般若经里面，这句话是很有名的。因为般若经所定义的无明呢，跟阿含经有一点不同的啊，就是这里了。佛说，诸法无所有，如是有啊，所以这个有你把它圈起来哈。诸法无所有，如是有，如是无所有，事事不知，是名什么？无明。哎呀，你看这个无明呢，在般若经它是这样定义的。那这句话能够了解吗？点点的你们啊！哎呀，我们来看这个大智度论的解释比较好了哈，不要用猜的，我们用大智度论的解释。来，我们看讲义第补充讲义第9页最后一行啊，最后一行。大智度论这里就是也是用问答的方式啊，舍利弗就问佛陀说：“若凡夫所见皆是不实，今是诸法云何有啊？就是现在我们所了解的因缘法它是怎么的存在呢？啊，那这个就是舍利弗的疑问。好，我们来看第10页啊。”佛说诸法无所有，凡夫人于无所有处以为实有。这个无所有就是空嘛、啊、就是凡夫于空性当中认为有一个实有的，其实诸法本身它是自性空无所有，所以者何？为什么呢、啊、因为凡夫离无明邪见不能有所观，你看哦，凡夫如果离开无明跟邪见不能有所观察，所以说着无所有的缘故名为无明，执着无所有叫做无明、啊、譬如空拳以狂小儿，小儿执着以为有一个实在的拳头，这个就是凡夫了，凡夫的无明、啊、就是空拳、啊、这个拳头呢是假的嘛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的手指握紧，这个叫拳头，实际上你张开手这个拳头就没有了， 但是小孩子就以为这个拳头是实有的。那往下看啊，舍利弗就问佛陀说，何等法无所有，那执着所以才名为无明呢？那佛陀说，从色法一直到十八不共法，就是世间法乃至出世间法，全部自性都是无所有，但是凡夫认为它都是实有，所以就是称为无明。那下面就是解释理由了。这当中因为什么呢？凡夫有爱跟无明啊，有爱跟无明的缘故，意想分别，意想分别，那所以就没有智慧了。没有智慧的话，就不能够知见毕竟空，无所有相。那因为自己产生意想分别而执着，所以呢，种种的法就成为实有的了。种种的法就成为实有，以是故呢，堕凡夫术，如小儿为人轻笑。往下看哈，如人以子视月，愚者但看子，不看什么？不看月。我们中秋节快要到了哈，大家不要不看月亮，看手指啊。他说如子视月啊，要看月，不是看手指。那智者轻笑言，汝何不得视意？视者意，你为什么不能了解这个视者啊？啊，就是手指的这个含义呢？啊，子为知月因缘啊，就手指啊，哈，手指的方向是我们了解月亮的一个正确方位的因缘，而更看子不知月，你为什么只有执着的看他的手指，不看指向的月亮呢？啊，这个就是凡夫了啊。诸佛贤圣为凡夫说法，而凡夫却执着音声语言，不取圣人意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得到实相。不得实相，还于实相生执着。所以佛陀现在呢，就跟凡夫说明啊，凡夫所失的，凡夫失去的，所以呢，佛陀就提示说，不能过三界，也不能够离二圣啊，不得圣人意故，闻说诸法空而不信哦。这个你看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了，因为我们执着错误的地方嘛啊，你不能明白佛陀的用意，那当然对诸法空就没有办法产生信仰。不信，所以没有力量去实践。那不住六度乃至十八不共法，那我们如果失去这些功德，就好像凡夫小儿，凡夫小儿执着这一些世间法乃至出世间法，以为实有，所以名为执着。好，所以大智度论的解释是说，这一切世间跟出世间法，它本自性是空无所有，它是就是自性空的存在，但是凡夫呢认为它是实有啊，不了解它是毕竟空性，所以就称为无明啊。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，导师的解释哈，你看哦，他导师解释也蛮多的，好，我们看第二笔资料哈，《宝积经讲记》啊，大家有上过这一本书的嘞啊，已经还给师父了啊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无明是一切烦恼的通称，最根本最一般啊。如般若经说，诸法无所有，如是有，如是无所有，愚夫不知，名为无明。那导师解释说，一切法本来是无自性的，从因缘而现为这样，从缘而有，所以呢它是无所有的，还有它是空的，这个是它的真相。所以导师有一个破折号啊，无所有破折号空，所以无所有就是空啦，无所有就是空啊。如果不能够了达，这个就是叫无明啊。所以众生在见闻觉知当中，认为感到呢，感觉到有一个法本来如此，确实如此啊。既不能直觉到缘起有，更不能够知道毕竟空， 这种直觉的实在感就是生死的根本无明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中观论诵讲记啊，这个也是很多人都有上过的了啊。我们看第三啊，那对于这一句经文呢，导师说无明不见诸法无自性，执着他确实如此有自性，这个就成为世俗地啊。所以你把世俗地圈起来，凡夫在修学的过程，这个是难免的，所以还是称为世俗地哦，还是可以的哦啊。那只是它是属于世俗面啊。那通达无自性空，见得了法的真相，这个就称为什么圣义地。所以它还是方便说还是可以的啦啊。那我们来看第四个资料啊，《中观论诵讲记》448页，这个就更明显哦。导师是一句话一句话来解释的，我们看一下最后一行，经中说 OK 不念了哈，后面无所有啊，你把无所有圈起来啊，无所有，无所有是什么呢？第十一页啊，就是诸法毕竟空，有没有？他解释经文哦，导师，你把无所有圈起来哈，然后再来十一页的第一行，如是有，哎，如是有你圈起来。那白话的解释就是毕竟空的缘起幻有，缘起幻有，那缘起幻有是无所有而毕竟空，所以又说如是无所有，所以你把第二行的如是无所有圈起来，这个是经文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经文。但渔夫为了但渔夫因为无明蒙蔽不能了知，在此无明的心境上非实而现为好像是真实一样，就成为世俗地。所以你把这个无明圈起来啊，所以导师在中观论诵讲记这里呢，把整句经文都有白话了哈，就是无所有，如是有，如是无所有，是名无明，整句话导师都有白话解释哈，解释得很好很清楚。那既然有了这样子的世俗地啊，就是非实事实，这句话导致在成佛之道也有用这个词啊，非实事实。那导致大家注意哦哈，虽然他是这样讲，但是这句话是称为世俗地的哦。因为在中论里面说若不得熟地则不得第一地哦，所以这个还是过程哦，还是过程哦啊。所以他是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成佛之道啊，导师有提到说他不是什么呢？非实，就是不是实有的，如果白话讲了哈，不是实有的，但是众生却以为什么啊？看起来哈，好像是实有的，对不对？如果白话讲的话了哈，就是好像是实有的。所以这种过程里面是一定要慢慢遣除的啦。在心经上呢，它是因为无明的关系嘛，所以它在心经上。虽然知道他是无自性，但是看起来就是感觉他还是以为是实有的。那但是往下导师就有解释了，他说第三行，圣人破除无知的无明，通达如此有的缘起，是无所有的性空，这个性空才是一切法的本性，而名为什么圣义地。所以到了圣人的阶位呢，破除这种无明执，就能够契入圣义地啊，所以它还是有层次不同的啦啊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回到课本104页啊。舍利弗白佛言啊，舍利弗又问佛陀说：“佛陀啊，何等是无所有？”世事不知名为无明啊，那这里就包括很多了啊， 就大智度论所说的，从五蕴无所有一直到十八不共法无所有。所以这里的无所有就包括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啊。好，那下面就正达无明。那凡夫以无明力跟可爱妄见分别，所以说为无明。大家把无明跟可爱圈起来啊。在罗什的翻译它并不是很明显啊，它其实是两项来的。我们念完这一句先了哈。这是凡夫为二边所服啊，世人不知不见诸法无所有，而意想分别执着色乃至十八不共法为实有啊。那因为这样的执着，所以对于无所有法而作是知见。这个是知见要怎么解释呢？你先把它圈起来哈，先把它圈起来。是凡夫不知不见。那为什么不知不见呢？他说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知道他是无所有嘛，所以堕凡夫术如小儿啊。所以我就找了玄奘大师的给大家参考，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十一页哈，十一页这一段玄奘大师的翻译比较好懂啊。十一页的标题十四啊，大般若经，他说渔夫一生啊，就是凡夫了哈。如果于这个无所有法不能够了达，说是无明啊，对应我们的经文嘛，对不对啊？彼有什么力量呢？爱，还有什么无明？这两种势力分别执着什么？断肠二边。所以大家你对应一下这个罗什本哈，我们的课本，它只有讲凡夫为二边所服，对不对？但是玄奘大师很明显的就是断肠二边，就是断肠二边啊，你自己记一下了哈。那因为我们有无明跟爱，所以我们对于断肠二边就不能够知见诸法无所有性，没有办法正确的分别它。由于分别啊，由于这种啊无明跟爱的缘故呢，让我们就是产生这种分别妄想啊。那对于这个五蕴呢，乃至十八不共法，就执为实有。因为有执着的缘故，分别诸法无所有性，由此于法不知不见啊。那如果对应这个罗什的版本啊，我们对应一下哈，最后这一句话，罗什的这个我们的课本呢，罗什是说世人着故于无所有法而作是知见，明白？但是玄奘大师是翻成什么？由执着故，分别诸法无所有性。那对应过来的意思就是说，是知见呢，就是分别啦，就是分别心、分别执着的意思啊。你对应过来，你就可以很明显知道这句话说，凡夫因为有无明跟爱呢，产生执着。产生执着的后呢，他就会对这个所有的法会有分别执着啊，分别执着啊，分别执着这种无所有法性的一切法，那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了知，毕竟空性啊，所以对于法的无所有性不知不见啊，称为无明，称为无明。这样对应是不是比较好理解啊？哦嗯，好，那我们再回到来课本104页最下面啊，科判啊，凡夫出四种过失啊，凡夫有四种过失了啊，凡夫有四种过失，我们看标题就好了哈，比较简单。这个第一个是不出什么三界，不能离二圣。第二呢是不信诸法空啊，这里是举了十八啊，不是举了这个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空啊，就不能相信。再来呢就是不住六度乃至十八不共法，对不对？ 再来就是是诸功德啊，菩萨就是去这些诸功德，如就好像小孩一样啊，因为有执着嘛，所以就所有的功德就没有办法达到了。好，再来我们看105页，中间舍利弗就跟佛陀说，菩萨如是学，亦不学般若，不得娑婆罗啊。那佛陀就回答说，菩萨作如是学，亦不学般若，不得娑婆罗啊。就菩萨其实他还是要学啦啊，还是要学。那如果不学的话，就不能得到佛果，娑婆罗就是佛果了啊。好，再来我们往下看。那佛就对舍利弗说，菩萨如果没有方便啊，无方便的缘故呢，想念分别，执着般若，执着其他的出世间法，想念分别执着，由这样的缘故呢，菩萨如是学，亦不学般若，不得娑婆罗。所以菩萨他虽然要学习，但是他要有方便，有善巧，以无所得为方便。他如果无方便的话呢，他就会产生意想分别，就会产生执着。OK， 我们来看106页。那舍利弗就跟佛陀说，佛陀啊，菩萨今云何学般若得娑婆罗呢？那佛陀就给他回答说，菩萨要这样学般若，他说在学般若的时候呢，不见般若波罗蜜，如是学般若能得娑婆罗，以不可得故。所以不可得又是他的重点了。那舍利弗说，不可得什么内容？不可得世间乃至处世间一切法都不可得。佛陀的回答很简单哦，一句话而已。我们看一下玄奘大师的翻译，大家看补充讲义11页，补充讲义的11页。舍利弗问佛陀说，菩萨修学般若时，以何等无所得为方便？用什么与什么法当中无所得啊？那佛陀回答说，舍利弗，修学般若的时候呢，菩萨要以内空无所得为方便，乃至无法自性空啊，不是无性自性空无所得为方便，就是18空啦，就18空。菩萨他修般若的时候呢，要以无所得修18空为方便，那由是因缘能速成一切自智啊，就是能够成佛。一切自智就是佛智啊。所以如果按照玄奘大师的翻译呢，我们说无所得为方便，大家有听过大乘三心吗？无所得为方便，这句话好像我们念得很顺口啊，对不对？无所得为方便，但是它真实的内容好像很模糊啊，对不对？无所得为方便，如果按照刚刚我们念的那一段话呢，它前面你补上18空，就是我们要在什么地方用无所得心来修呢？就是18空了。我们学内空外空内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在修18空的时候呢，我们以无所得为我们的善巧方便。那如果是用这样子的心态来修，就能够证得什么？一切自智。一切自智的话就是佛智啊，就是佛的智慧啊。所以大家还记得我们第一章不是有提到说，般若的修学可以有几种方便吗？还记得吗？就是般若经18空那个，还记得吗？阿弥陀佛在哪里啊？ 好像在我的补充讲义里面，有一个大般若、中般若跟小般若那边，我忘了在，我记得是在初品，就是在十七页呀、啊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记录哈，十七页，十七页的地方有吗？十七页，就我们的课本的十七页啊，啊，嗯，课本的十七页，所以呢，啊，我找到了，就是般若的修学次第呢，在就是我们初品的十七页谈到十八空的时候呢，我有补充讲义给大家，就是在续品的十三页哈，那时候我有画一个表给大家，就导师的归纳，他说修学般若有三个次第啊，第一个呢就是学习般若经啊，这个就是叫做小般若啊，这个是第一个步骤，这个称为小般若。这小般若就是我们比如说现在在念般若经啊，这个就是叫做小般若啊。那这个是属于方便门啊。那第二个层次呢什么呢？学十八空。学十八空。那第三个层次呢是什么？大般若，就是什么？哎，我好像写错了哈。第一个是小般若的方便，对不对？小般若之方便，这个是属于般若经哈，这属于般若经。那十八空是属于小般若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小般若，因为还是属于关门嘛哈，加行位啊，它是属于关门。那大般若呢？实相啊，就是诸法实相啊，所以诸法实相就称为大般若，大般若啊。所以我要给大家提示这一段，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里啊，提到说要修无所得为方便，要学习十八空，所以就是这个啦啊，就是这个结位啊。我们读般若经要学习十八空，才能证得实相。正的实相就是能够成佛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嗯，所以般若经它其实是一贯的，如果前后我们都熟悉的话，其实它是可以互补的啊，前面的很多东西可以跟我们后面连带关系，都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更深刻啊，嗯，到这里可以吗？可以哈，啊，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。嗯